各位伯父伯母，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再过两个星期就是圣诞节，教会在12月24号晚上国语部有两堂圣诞夜的崇拜，刚才陈牧师已经报告了。我想圣诞节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多的国家、最多不同的文化都会庆祝的一个节日。佛教徒也过圣诞节。我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我的同学许多都是台湾传统文化这种祖宗崇拜、拜佛等等的家庭，去他们家的时候，看到我这些同学在家里面如果有佛堂，他们也拜，也会到庙里面拿一些香包这些的东西。佛教徒，但他过圣诞节，高高兴兴的过圣诞节，因为十月份开始的时候，大学里面有很多的圣诞宴会，有舞会，他们很高兴的来过圣诞节。无神论者也可以过圣诞节。现在在大陆，圣诞节的气氛越来越普遍。你如果到购物中心，到圣诞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圣诞的音乐，还有许多在西方这个圣诞节的这种色彩，红色、绿色各种色彩，甚至于一些表征，它都会在购物中心找到。不过，这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的人过圣诞节，却有一个很让人不能够理解的现象，就是他可以过这个节，但是他不相信这个节日的来由，他不相信这个节日的意义，很矛盾的一个现象。举个例来讲，本来是同宗、同文化、同民族的，因为某一个历史的原因，暂时被一个海峡隔成两个地方，各有自各自的国庆日，国庆日也不过才差个九天而已。你不会看到这个海岸这边的人说我要过那边地方的国庆日，所以但是我不接受那边的思想意识，不接受那边的体制，不接受那个国家的领导。你不会看到这样的事情。可是事实上有的人就是这样过圣诞节。不但如此，更让人费解的是，他对于我们这些相信的人，他们认为很不能谅解。你怎么会相信这个呢？他可以在圣诞节过圣诞节，让他你跟他开始要跟他讲圣诞的意义，你怎么会相信这个呢？你怎么会相信圣诞呢？你怎么会相信弥赛亚诞生呢？你怎么会相信这个耶稣这个独特的人物呢？所以我今天就想来探讨这个问题，为何我们基督徒相信圣诞。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有一个非常基本的事情我们必须面对的，就是信这个问题，信仰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有时候有人会让你有这种感觉，好像说有信仰的人就是有缺陷的人，而且如果你的信仰越明确越坚定，你的问题越大，你的毛病越严重。你怎么会信这玩意儿呢？这样的人，他认为有信仰是个问题，是有毛病，或者他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表示，这样的人他会认为没有信仰，没有信活在这个人生是可能的，所以他会说，我啥都怎么样，我啥都不信，我什么都不信。或者呢，他说我只信自己。有可能吗？信在人的生命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我们必须探讨的第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我们相信圣诞，因为第一点，信是人的本能，是人的本性，信是人永远没有办法甩脱的一个本能跟本性。人一进入这个世界，就显示出这个本能。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你是婴孩的时候，你的眼前常常会浮现几个同样的面孔的人，出现的比较多。其中有一个呢，看到你之后呢，他就会跟你说叫爸爸，叫爸爸，叫爸爸。那隔了一段时间，你开始可以出一些声音了，发现这个声音爸爸妈妈，其实这两个字是最容易发音的两个字，所以呢，在你自己无意识的情况之下，这个人又在那边叫爸爸，叫爸爸，你就叫了爸爸，你就叫了，哇，一叫之后他怎么样？手舞足蹈，他抱着你就在那边晃，哎呀哎呀，他叫了他叫了，高兴得不得了，吓得你手也晃，他还要说他也高兴哎，叫了。为什么？因为信。没有一个婴孩说哎，这可不能乱叫啊，这个怎么取个样本 DNA 测试一下，验明正身才能怎么样叫爸爸。没有婴孩做这样的事情，他一个本能，他就回应，他就对一个说叫爸爸，叫爸爸，叫妈妈，叫妈妈的人回应，他没有怀疑，他也不需要什么证实，他就回应。婴孩跟父亲母亲之间进一步的关系就建立起来。有位说，牧师啊，你不是几个礼拜前才跟我们说你五岁的一件的事情都忘光了吗？你怎么老提你自己记不起的事情啊？对，我是记不起这件事情的，但是呢，有些事情我还算记得。我记得有一天，终于我不能够天天待在家里，而是被妈妈领到一个地方跟许许多多一样大小的孩童们在一起，一个早上的时间在一起，一开始很高兴，就是唱歌啦，吃点心啦，就这样子。可是呢，过了几天之后，就发现老师会发一张纸给我们，那个纸上面呢，就画了一些东西，或者是橘子，或者是苹果，我当然认得啊，我知道这个好吃。可是我就发现一个新的事情，就是在这个纸张上画的这个橘子或苹果的旁边有一个符号，是这样子的一个符号，或者是在黑板上，然后老师就指着那个说什么一，然后下面又有一个画面，是两个橘子摆在一起，或两个苹果摆在一起，旁边又画了一个符号，是什么？二，老师就在那边说二。我当然知道什么是一啦，我也知道什么是二，我听过这个，因为我从小想吃东西的时候，妈妈总是跟我说吃一个就好，吃一个就好，我晓得一不是个好事，比一大的怎么样都好，但是我真第一次我发现这个东西叫一，这个东西叫二。全班的小孩没有一个例外，没有一个怀疑，就跟着老师念一二，还有三啊，我只是没有口袋的，所以我就带两个而已，三四。再隔几个礼拜，花样又多了，画一个橘子，旁边再画一个橘子，中间有一个十字形的东西，然后这边再画一个等号，然后老师就说一加一怎么样等于二，你还记不记得？你记得吗？对不对？我也记得。孩子们都念，没有一个怀疑，没有一个说哎呀，这是真的是一吗？我到隔壁班去看一看，他们那个班上画了一个橘子苹果，旁边那个符号怎么样，是不是这个样子？没有人问这个问题。我也没有问说哎呀，我从小生长在台湾台东穷乡僻壤落后的乡镇，我学了半天这个玩意儿，将来有一天到台北，有一天我跟人家说这是一，台北的人笑我，哈哈哈哈，乡下来的土包子，这个怎么样不是一？我也没有这样问过自己，我就跟着学一二三，我也跟着背 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二等于三，一加三等于四，我就开始干什么？学，我就开始增加我的知识。你看到没有？信是比知道更基本的本能，信是比理性更基本的本能。没有这个信，我根本没有办法学；没有这个信，我没有办法学算术；没有这个信，我没有办法将来学微积分；没有这个信，我没有办法学这个流体力学、动力学、物理化学，我都没有办法学。我必须信在我面前的东西，我才能学。信这个从一生下来就具备的本能，继续在我人生的旅途中产生作用。有人会说，牧师啊，你这样讲有道理，但是还是有点问题。就是因为不知，我们就是因为从不知，知道的很少，要越来越知道的多，越来越知识越丰富，所以我们暂时相信，等我知道越多的时候，我就怎么样，我就不需要信了，我就要怀疑了，我就要判断了。真的是这样子吗？信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从本来不知道，从本来知道的很少，因着信我就开始学，我就开始知道。然后有一天我发现，信是我的人生各个层面都需要的，各个层面都需要的。否则的话，当我在德州奥斯汀念书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年轻的女子，对她有好感，然后呢，自己编了一些方法来接近他，头几次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好像还可以。然后慢慢慢慢，两个人认识越来越多，交往了两年之后，终于跟他说：“你嫁给我好不好？跟我过一辈子好不好？”我请问你，他凭什么说好？他凭什么答应？就凭我？两年前我有一次不小心听到我的女儿在厨房里问他们的妈妈， Mommy, why did you marry him? 妈，你为什么嫁给他？凭知道，凭说，哎呀，看到面的时候心头小鹿有没有乱跳？有啊，有乱跳。吵架的时候心头小鹿跳得可厉害了。祷告有平安，凭着理性，凭着知识，凭着交往两年左右的时间，对两个人个性是不是合得来来评估。两年的经验要 extrapolate, 要推算到多少年？明年我们就结婚30年了。凭着理性往下走得下去吗？有人说，你就凭着理性判断一下两个人合不合得来。在欧美的世界里面，每两对夫妻当中有一对就是在凭着理性，或者我们认为凭着理性就够的情况之下走进这个婚姻，到最后破灭。没有信，他为什么要答应我？知道的越多，不见得越能够走下去。我前阵子看到一份报道，伊朗这个国家，伊朗这个国家我们大概都认为是一个非常闭塞，用独裁的方式，用某一种很不合理的价值观在统治的这个国家，很闭塞，很封锁，很落后的一个国家。我相信你们大家都至少从报章杂志里看到对伊朗是这样的看法。我前阵子看到一份报道，伊朗从公元2000年到现在2010年，全国的离婚率增加了 300%，因为他们越来越多开始西方的文明想要进去，知识理性这种东西想要进去，他的离婚率增加了300%。不但如此，按这份报道，伊朗的首都 Tehran 他的离婚率已经高达30%，快要跟欧美的国家一样了。所以伊朗本来有一个节日叫做 Marriage Day， 结婚日，是穆罕默德的，不知道是儿子还女儿忘记的，他的一个就结婚的一个日子，变成现在这个国家的纪念日，叫结婚日的时候，今年他们把这个结婚日换了一个名字，叫做 No Divorce Day， 规定全国法院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在这一天接受离婚的要求。知识越多越文明，理性越发达，走得下去吗？你说哎呀，两个人就一股热情往下走了。去年当有一个年轻人跑到我们家里来问我跟我的妻子说，我可不可以向你的女儿求婚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我除了信之外，你觉得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除了信，我还能怎么样？有人说我啥都不信。一个只有怀疑、什么都不信的人生，是灰暗的，是冰冷的。假设我是一个啥都不信的人，我很多路我都走不下去了。我如果到纽约市，我如果到一个地方，我发现迷了路了，我找不到路了，我在这个街上徘徊，看地图也看不大清楚，旁边来了一个70几岁长得非常和颜悦目的一个老太太，她问我说，她问先生，你是不是需要帮忙？我说对啊，我要找什么？她说我告诉你，你往下面走，第三条街右转，再是左转。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是一个啥都不信的人，当这位老太太跟我讲完这件事之后，你觉得我该怎么办啊？我如果啥都不信，我不会接受这个帮助的。我心里说，嘿，你们纽约市的人都是坏人，对不对？纽约市没好人，不晓得要怎么骗我们。啥都不信的人生走得下去吗？所以人生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值得相信的，究竟什么是可靠的。人生严肃的问题并不是说我能不能够啥都不信靠着自己走完，不是这个样子。这是我们相信圣诞的第一个原因。我们相信圣诞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圣诞是神用千年的历史隆重的预备可信可靠的一个事件。每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如果在教会里面为了预备大家圣诞，迎接圣诞这个节日，我们总是会用一些经文。如果我们是从旧约里面要让弟兄姐妹看到说旧约神的话语对耶稣的出现有预言的话，大部分经常用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7章，那里讲到先知以赛亚提到说有一童女要怀孕生子，我们可能会用那一段经文。我们也可能会用以赛亚书第9章的一段经文，那里说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然后下面很多的句子，我们可能会用那个来讲。我们也可能会用弥迦书的第5章说，伯利恒啊，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村落，但是有一位掌权者要从你那里出来，所以我们从那里来讲耶稣诞生在伯利恒这件事情。但是事实上在旧约里面，有关圣诞的预备，有关弥赛亚的预备，有关基督耶稣要预备他出现的经文，比刚才我说的这些地方都还要丰富。我们刚才所念的创世纪第3章14到15节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从创世纪第3章14节到结尾，的确是一个当亚当夏娃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吃了禁果之后， 神宣判所有的参与者，包括古蛇，包括夏娃，包括亚当，对他们宣判的刑罚，对他们宣判的审判。可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尤其是在第三章十四节到第十五节，许许多多的学者都同意，其实这是人类听到的第一个大好的信息， The first evangel， 第一个好信息，第一个好福音，第一个你也可以说是圣诞的布道。为什么呢？因为在从第三章十四节到结尾的地方，耶和华对女人跟对男人的宣判当中的确有沉重苦楚的成分，但是这些苦楚总是伴随了某一种正面的因素在里面，或者伴随了某一种喜乐的经历在里面。举个例来讲，在对夏娃所说的话里面的时候，对他说，因为夏娃与亚当的堕落之后，对女人所发出的一个宣判的话语是说，你必怀胎的苦楚，讲到女人怀胎的苦楚。第十六节，约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我自己从来没有尝过这个经验，但是我们三个小孩子生的过程中，我是美国又是一个我以前来美国之前不晓得说美国是这个非常鼓吹丈夫要跟太太这个在这个待产房里面，然后到了产房都要跟在旁边的才表示你是一个忠心的丈夫哈。所以呢，我三个孩子我都在旁边看到这个怀胎生孩子的苦楚，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可是这里面伴随了一些正面的因素，就是一个母亲在生完孩子之后她的喜乐，在生完孩子之后，在那个苦楚过后之后，当护士把婴孩插下之后放在她的身边的时候，你看她那种满足，甚至于你可以看到某种的 peace 在她的脸上。对男人也是一样，耶和华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我想过去这两三年，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是我们所有在职场的人共同的经历，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也不能够否认，就是当我们很辛勤的工作完之后得到了某种的满足，有些时候没有人赏识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辛勤工作之后得到的那些成果仍然带给我们一些正面的情绪。对蛇却不是这个样子，耶和华对蛇所说的话语里面没有任何的怜悯，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的空间。不但如此，在对蛇的审判中，神就马上给人类留了一条活路，这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的第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几乎所有的学者看了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是耶和华的恩惠怜悯给人留了一条活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亚当夏娃因为中了毒这个蛊蛇的诡计，虽然他们受了这个引诱，虽然神创造男人女人的美好已经被玷污了，虽然神创造男人女人的良善已经被丑化了，虽然邪恶已经像是一个毒蛇咬到一个人身体之后，这个毒素已经进入了人的存在的实体的时候，但是上帝的一句话似乎把这个邪恶把这个毒素划了某一个界限。人虽然甩脱不掉这个邪恶，但是人类仍然在挣扎，仍然在抗衡， 仍然有一个想要把这个邪恶压下去，想要胜过这个邪恶的一种反应。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所以在罗马书里才会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却不做。好像我们里面说不上来有一种蠢蠢欲动的力量，我们明白该做的时候，这个力量会想把那个该做的东西压下去，但是同时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却去做。这一个力量不但压下去我们自己本性里面知道该做的事情，却还会串起来去做一些我们本性不想做的事情。这是每个人的经历。不但如此，从整个人类宏观的角度更是如此。我所谓宏观，就是整个人类的社会，整个人类的文明都是这个样子。请容许我再用婚姻这个题目来举一个例子。在11月29号的《时代》杂志，它是一个特刊，特刊的题目上面大大的几个字是 Who needs marriage? 谁需要结婚？谁需要婚姻？而在这个特刊的封面的这个右上角有一个小小的照片，你们看不到，这上面写的 Apparently they do， 很明显的他们需要。这两个照片是英国的威廉王子和他的订了婚的未婚妻 Katie。 你如果光看这个觉得好像美国人就是好像看不得人家的喜事，好像要讽刺人家。因为威廉王子他是在一个破灭的婚姻之下长大的孩子。这文章也提到，他说曾经号称为20世纪的 wedding 婚礼， The wedding for the 20th century， 就是威廉的父母结婚的那个婚礼，全世界的人都来看这个皇室的婚礼。他说下一集是 The wedding of the 21st century。 他说上一个世纪的婚礼结束在一个谎言，结束在许多的虚伪，结束在许多的伤痛，到最后造成两人当中有一个人的死亡。为什么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长大的还想结婚？他不只是讲这一对夫妻，将要结婚的夫妻，他是报道一个很详尽的社会的现象。这是《时代》杂志跟 Pew 在过去追踪了很长一段时间所提出的一个报道，里面非常多的统计数字。它里面的立论是这样子，他说美国这个社会在经过60年代，经过嬉皮这一批人，什么都是反传统的这种抗这种思想意识情况之后，到了7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离婚率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情况。他说如果按照70年代那个时候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婚姻要成为一个陈腐的、荒废的、完全丢在一边、完全没有用的东西，就是说婚姻这个制度 marriage 这个制度会成为一个 完全没有人想要去碰的一个制度。他说但是非常惊讶的是，经过这30年40年之后，令人惊讶的是，当他们出去调查去问年轻人的时候，却发现绝大多数的人还是想正式的结婚。他说特别让人惊讶的是，许许多多这些被调查的人想结婚的人，他们是在父母离异的阴影伤痛之下长大的，他们还想结婚。不但如此，他里面的探讨还谈到许多的社会的因素。这篇文章写得非常露骨，所以露骨到一个地步，有些地方都不大文雅，我下面讲的时候要稍微有一点技术哈。他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他说Man doesn't need marriage to have， 下面那个字我不要讲，下面字那个字是六，翻译成英文之后把中间那个字母改一下就是那个字哈。这个文章上说 Man doesn't need marriage to have 八，你们知道就好了哈。 他写的是没有错的。现在这个社会上的道德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当然我读了之后我心里面就想说，哇，我说难道所有男人都是为这个结婚，有点不公平，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下一句话更厉害。上一句话说 Man doesn't need marriage to have boo， 下一句话 Woman doesn't need it to live， 女人不需要结婚才可以活下去了。哎呀，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多么一针见血的描述啊。我们家前阵子订 Star Ledger， 现在改订 New York Times， 有时候每隔一段时间在周末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报章杂志会登许许多多结婚的这些启示，结婚启示，美林师母就拿给我几次看，看的时候我非常惊讶，律师嫁给 plumber， 女律师嫁给一个，对不起啊，我完全没有意思要表达 plumber 是什么，我完全，你要不要听我解释哈？女律师嫁给一个修水管的工人 ，lawyer marries a plumber， 一个女律师。我还读到说有一个某某公司相当大的一个公司的 VP 嫁给一个老师。我要再解释一下，我绝对没有任何说 social economic 在我的脑海意识里面任何的作用，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要让你们看到这个社会的现象。我读了之后我就发现说，我说哇，怎么变这个样子。我以前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听人家说，哎呀哎呀，这个家把这个女儿下嫁给什么家， 我那时候想说，我说大部分女孩子都是 marry up，大部分女孩子都是 marry 比自己学位高的，比自己学校好的。现在这个社会，律师嫁给 plumber， 我说哇，现在真的是下嫁给谁谁谁，这是一个很实际的社会现象。我前阵子在讲到的时候曾经放给你们看几个这些杂志报道的事情，讲到说这个女子说 we did it， 后面还有一篇我就说 the end of man，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是一个很清楚的社会现象。 Woman doesn't need marriage to live， 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总认为婚姻必须是因为许许多多的因素强迫一些人必须接受这个制度的时候，现在这些因素都没有了。这个杂志说非常惊讶的是，在这样子一个社会已经这样子的一个大革命的情况之下，大部分的人还想结婚，因为婚姻是神在创造人男人女人的时候设立的一个美好，设立了一个美好的制度，甚至于是精心设计的，精心设计到一地步，特别迟延夏娃的出现，好让亚当感受到某种需要之后，上帝才宣布那人独居不好。意思就是说，我下面做了这件事情之后，要把说在唯一这个男人感觉不好的情况之下扭转过来。婚姻是美好的，换句话讲，婚姻这个制度虽然已经被许许多多言论、观念、社会的价值观，甚至于人的经验已经玷污了，但是绝大部分的人仍然渴望婚姻，绝大部分的人，婚姻这个制度，因为上帝的一句话，虽然人已经被罪恶玷污了，耶和华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不但如此，后面的一句话，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意思也就是说，有一天，为什么不说人的后裔？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说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在女人的后裔里面，有一位要彻底的除灭这个骨蛇的作为，胜过这个骨蛇。换句话讲，你如果把人类的历史画成一个坐标，从起点往终点去的话，
这句话是在人类的历史一开始的时候耶和华就宣布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在人堕落之后，上帝就打出一个告示牌，给人一个盼望，给人一个生路。虽然我们已经被玷污了，但是我们里面还是有一种渴望来胜过这个玷污我们的力量。然后上帝应许女人的后裔有一天要彻底的伤这个骨蛇的头，在一开始这个告示牌就打出来了。如果你在旧约再往下读一段时间的时候，到了创世纪49章，以色列在他雅各在他去世之前最后一次为他的子孙祷告的时候，预言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奇特，他说犹大犹大，犹大是他们家的老四，他说你虽然，他没有讲你虽然是老四，但是犹大犹大，你是这个老四的人，却要在犹大的家中生出一个掌权者，一个赐平安者。这个赐平安者出现的时候，万民都要归向他。又打出一个告示牌。你如果再往前走一步，到了诗篇第二篇的时候，诗篇第二篇我们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是大部分的学者都同意是大卫王朝建立之后早期的时间，绝对不是晚期的时候。在诗篇第二篇的时候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受膏者要传圣旨，受膏者要传圣旨，因为耶和华曾经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到后面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免得他发怒，让你在道中灭亡。又是一个标示打在那里，有一个儿子，耶和华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是一个标示打在那里。你如果再往前走一段的话，才会碰到以赛亚书第七章跟第九章，你再往前走一段的时候，你才会读到弥赛亚书弥迦书第五章，一直到我们刚才读的加拉太书出现的时候，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如果你把人类的历史看成一个长廊的话，从一开始在这个长廊里就一个又一个又一个的告示牌打出来，为了要让这件事情出现的时候来预备人知道，圣诞是神用千年的历史隆重预备可信可靠的事件。弟兄姐妹，我们信，因为信是人的本能，是人的本性。我们信圣诞，因为圣诞是神用千年的历史隆重预备可信可靠的事件。有人说，牧师啊，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了，对不对？这是公元差不多2000年，我们从那边走过来。有人说，我们是这个时代，我们不是从那里一开始慢慢走过来的，所以那些告示牌，而且那告示牌对我们意义有那么大吗？而且那些告示牌讲的不是那么清楚，不是那么详尽，你怎么有把握那些告示牌是指向这件事情呢？对，那些告示牌是有某种程度的不具体不清晰，不是一个完全清晰的告示，这也是它奇特的地方。因为告示牌毕竟只是一个指标，比起这些告示牌所要指向的实体，实在算不得什么。一个多月前，一两个月前，你在包装杂志上，报纸的广告，网络的广告，你会看到一直有一个电影的广告一直出来，就是哈利波特最后那本书拍成的电影的上半集，最后那本书拍成两部电影，我都不知道。有一天我的儿子18岁了，高中最后一年了，自己开车上学下学了，开着一个很破旧的车上学下学，跑来跟我说，他爸爸，你知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们的同学大部分都在哪里？我说不知道。他说他们大部分都在看哈利波特这部电影首映那一夜的午夜的那一场，半夜11点那一场。他一讲完之后，我还没有跟他说你不可以去，他就说了，我没有要去，意思就是来表功的哈、哦，意思就是说你不用讲了啦，我是好儿子啦，你不用讲，我自己都没有要去。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在那一个多月前，那些广告一直出现，一直出现，那些告示牌一直出现，为的就是吸引这些年轻人怎么样啊？当他演的时候，来看吗？来参与吗？ 我如果跟我的孩子说，哎呀，你这个广告你都看过了，所以这个怎么样？你觉得哪一个年轻人会接受你这样的建议呢？
也就是说，虽然那些告示牌你我从来不在那里，但是圣诞的事件虽然是一个神用千年的历史隆重预备可信可靠的事件，但是它并不是一部古书，并不是一个摆在我们的阁楼放在地下室已经积了半寸的灰尘的古书，等着人去发掘它，等着一些有心人去来看一看它，不是这个样子。这一个上帝用千年的历史隆重预备可信可靠的事件，当它发生之后，就好像什么，你我大概都看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丢在日本的那两颗炸弹所产生的情况，那两个炸弹着地的那个点，不但那个着地的那个点产生的震撼，甚至于几十里之外的建筑都倒塌了。这一个神用千年历史隆重预备可信可靠的事件也是如此。这事件一旦发生之后，它是一个人没有办法用多少原子弹、多少氢弹的威力来测量的一个事件，发生之后它所产生的震撼一直让人类的历史往前走。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改变整个人类历史、震撼整个人类历史的事件。它所产生的震撼使得我们这些人虽然没有亲自走过这个历史的长廊，可以在现在这个时候得到这个时间所要在我们身上发生的功效。不但如此，在将来不知道什么时候的时候，启示录21章这句话，那位坐宝座的要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为什么我们相信圣诞？因为信是人的本能，因为圣诞是神用千年的历史隆重预备可信可靠的事件，因为圣诞这个事件改变了我们，拯救了我们，震撼了我们，要把我们这些本来做奴仆的人从律法之下赎出来，得儿子的名分。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在这个世人不知道为什么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知道为什么。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祷告祝福完之后唱阿门颂，有需要的弟兄姐妹，需要牧长为你们祷告的也可以留下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一群被你拯救救赎的人可以清楚地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我们本能中有的这个信，虽然经过这个人世间许许多多的摧残跟失望，却能在基督耶稣里得到更新，我们能信。所以我们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而这三样最大的就是爱。亲爱的父神，你把你的儿子赐给我们，这是我们众人在一起聚集的时候常常重复诉说的爱。虽然在这个爱中我们还会经历人世间一些失望、一些困难，就像过去许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两年内所经过的，主啊，愿在这样子的一个日子里，你再次的激励我们、安慰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你从人类一开始堕落的时候，到有一天坐宝座的要站起来说，看啊，我将万有都更新了。你让我们在这些人在这条道路上有一份，谢谢你。我们感谢父神你身后的慈爱，感谢基督耶稣的恩惠， 感谢圣灵的交通与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